最近的魏则西事件使得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成为舆论的焦点，也有前军方人士因此声明退党。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北京的王正安说，我当兵八年才混了个连长，就是因为我看不惯军队的腐败，不会搞不正之风，我最终还是选择离开这个比社会还黑得多的军队。徐才厚、郭伯雄他们下来，我说活该，早晚有这么一天。江大嘴、江泽民是他们的根儿，狼狈为奸。他当了两任国家主席，啥事儿不干，就带个媳妇儿到处旅游，吃遍山珍海味，捞够了钱，缺德。他老爸还是汉奸，没为老百姓办一件好事，害得老百姓又苦又穷的。他们迫害法轮功，抄家绑架，简直就是土匪。这次武警二分院被查了，那儿的医生没有一点医德，真得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三退保命。
四川都江堰市的君子兰和老伴老罗声明退出中共各级组织，他们和父辈的经历记录了中共对两代人的迫害。来看他们的声明。君子兰说，我爸爸是中共地下党员，结果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翻脸不认人，把他整得死去活来，我们子女也受到牵连，我被赶出了高中课堂。我对这个邪党没有好感，以前我的单位也敢公开说，共产党就是享乐在前，吃苦在后，要想入党就要溜须拍马。我老伴儿也当着领导的面把胸前的党徽扯下来甩了，人们都说我有佛缘，那还是与邪党划清界限，脱离关系吧。
好，谢谢赵培。中共的暴力和欺骗的邪恶本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民众所认识，他们以自己曾经加入过这样的组织为耻，声明退出中共。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湖北的贾小七说，一直对中共抱着幻想，今年彻底失望了，这是一个暴力欺骗作恶的团体，百姓太苦了，良知无法忍受，愿上帝赐福给我，原谅我参加过邪恶的组织。辽宁的李红玲说，共产党真是太坏了，看了海口强拆的视频，又想到他们曾做过的罪孽，我深信天灭中共是必然的，神佛绝不会放过这个恶贯满盈的魔鬼，我为曾加入过邪恶的共产党而深感痛悔，愧对苍天后祖，愧对列祖列宗，在此特郑重声明，从此刻起永远和共产党决裂，退出他的所有组织。5月16号，文革爆发50周年纪念前夕，文革前就入党的老党员纷纷声明退党。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云南的春莲说，我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共产党员，但我始终认为共产党讲一套做的却是反一套，听了好心人讲真相才知道共产党为什么太坏，快完蛋了，今天终于有机会声明退出邪恶共产党团队组织。河南的赵大妈说呢，我经历过文革，当过邪党书记，知道共产党的邪恶，现在也是冤案难伸，江泽民就应该被控告并绳之以法，退党保平安。有信仰的人们深深知道发过誓言的严肃性，他们希望抹去加入中共各级组织时发下的毒誓，因此声明退党。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西藏拉萨的琼吉说，我是藏族青年，在学校时入团宣过誓，后来知道后果严重，曾去寺庙祷告退团，现在在此正式声明退团，入团誓词作废，祷告三退保平安。多伦多的静江说，我是个基督徒，明白真相了，共产党讲无神论，国和党不是一回事，共产党控制人，信啥也别信共产党，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假的，让人仇视法轮功，听了真相受了点化，声明退团和少先队。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每年到了这一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呢，都会齐聚纽约举行各种活动， 其中曼哈顿的大游行极为壮观，据了解今年的人数有可能会超过10000人，是最多的一次。
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纽约法轮大法佛学会将举办解体中共、结束迫害、声援2亿3000多万华人、退出中共盛大游行集会。根据主办单位估计，有来自全世界50多个国家、200多个地区近1万名法轮功学员，将组成游行队伍，将从联合国广场出发，途经繁华的中央车站、布莱恩公园、时代广场等纽约著名地标。中共迫害法轮功至今已经17年了。海外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努力讲真相，尤其是在世界中心纽约这个地方，上万人游行，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还有退党中心的三退声援。
九评共产党这本书出来呢，就我刚才说的，从本质上面揭露了共产党，很多人良心开始发现，我不能再跟这个历史上这么邪恶的一个组织站在一起。所以从最早的退出共产党的运动呢，慢慢就扩充成了三退运动，退出共产党、共青团跟少先队。从04年以后呢，这个事情慢慢被世人注意到，所以大家有开始关注这个事情。这几年来呢，就有这个声援三退运动的游行。
这个退党潮，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和每个人心里最根本的东西相连的。法轮功信仰群体在5月13号的活动，也是对于其他那些对共产党厌恶、受过共产党迫害的人，对那些个从心里头要抛弃共产党的人的一个巨大的支持。
每年的5月13号，纽约法轮功学员和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一样，都会通过游行的方式，分别展现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蒙难中原，呼吁修炼自由，声援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觉醒运动。据主办单位透露，今年参加游行的人数将打破往年记录。
我是觉得法轮功在92年产生，到99年中共镇压的时候，短短的7年之中就能够有这么大的发展，以及其后无论中共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镇压，都没有把它彻底扑灭。这个说明就是这个功法和这个信仰在中国社会和世界各地有着很深的基础。法轮功信仰群体告诉了人们，信仰问题是根本的，告诉了人们关于人生活更根本的问题。
这种逐渐长大的规模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觉醒的人越来越多，认识到这问题的严肃性人越来越多。所以今年纽约曼哈顿呢，超过10000人游行，这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它应该说是人类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法轮功1992年从中国大陆传出后，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为许多修炼人带来身心巨大的改变，在全世界受到许多民众的欢迎。
因为受到了江泽民错误政策的打压，反而呢，中国的常说的话，坏事变成了好事，使法轮功大大的发展起来了。不光中国人了解了，世界各国也了解了他。希望法轮功的朋友们坚持既往的方针吧，和平理性，为人类做出贡献。
1999年7月，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的妒忌和惧怕失去权力，以中共党魁的身份发动了对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中国人的迫害。
据我这些年观察，法轮功的修炼是一种和平理性的，讲究真善忍，对于社会的和谐、对于人类道德水平的提高都是有好处的。
这些年来，原中国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陵极力呼吁要用正确的宗教政策对待法轮功。他说，这一天快要到了。
中共喉舌人民网的一名员工在澳洲看到了大陆看不到的真相，尤其是大纪元的社论《九评共产党》，让他的认知体系被彻底颠覆。经过2个多月的挣扎和思考，他决定告别党媒，并将自己的辞呈投书大纪元公开。
不想再送圣了，不想再送圣了，更不想再敲诈了。人民网湖北频道的媒介顾问吴君梅女士5月6号写下辞职信，近期又将这份辞呈投书海外大纪元时报网站进行公开。吴君梅表示，这个辞职信是她来澳洲2个月内心经过痛苦挣扎后的一种觉醒，与党媒进行切割，与自己的过去进行切割。这也是继今年3月 南方都市报编辑于少雷公开无法跟着你们姓的七个字离职申请表后，又一名公开告别党媒的大陆媒体人。原中国民营杂志社驻深圳记者、现自由撰稿人刘一鸣表示，其实大陆很多媒体人都有这个念头。
实际上有类似感受的媒体人非常非常多，有很多人受不了了，所以就愤然辞职。但是也有些人他是为了混一口饭吃，还在里面将就。
据大纪元报道，吴军梅原在湖北电视台任职，2012年前后进入人民网采编部，后来到了网络舆情分析部门舆情监测室。吴军梅根据人民网子栏目投诉平台接到的民众投诉，主要对污染企业进行调查，期间看到了很多阴暗面。吴军梅表示，这份工作让他很痛苦，因为他调查采访回来的录音图片交给人民网后成了企业违法的把柄。可是人民网不是让他报道事实，抨击社会黑暗现象，而是拿着把柄去跟企业做交易，获取灰色的非法利益。而一旦有记者去曝光黑暗的时候，可能马上就会被当地政府扣上经济犯罪、嫖娼的罪名。
据我了解，中国的官方媒体里面有这种敲诈行为的非常多，因为他抓到了一些企业的把柄，很多企业即使你不开口，他也会主动的给你好处，也就是封口费。再就是记者进行有厂报道或有厂不报的特别多，就像湖北昨天都市报的记者几乎都收钱。
吴军梅在报道中还表示，他为了逃避工作的痛苦，在前年底接触了基督教，但单位察觉后，领导要求他因为是党的喉舌，不能有其他的信仰，还禁止他参加聚会，地方国宝也找他谈话。不过吴军梅表示，促使他下定决心的是在澳洲看到很多国内被封锁的六四法轮功的真相，尤其是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花了两天看完后，感觉把共产党分析得剥皮见骨，因为知道了真相，国内的这份工作做不下去了。
这本书淋漓尽致地把中共的这魔鬼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每一个人看到这本书的时候，都能在这本书里面找到自己被迫害、被剥削、被折磨在肉体上、在精神上被折磨的这种影子。所以这本书你看完之后，你马上跟他产生了共鸣。
吴军梅表示，知道了真相以后，再也不允许自己做党媒交代的那些事情。他前几天撰文披露，中共喉舌人民网作为上市公司，每年一个多亿的营业收入，大多是两种方式：其一，为各级政府做严密的舆情监控，各级政府出资大方，一旦发生重大舆情，会负责为政府诡辩洗地；其二，利用人民网平台的各地投诉平台，以监督报道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吴军梅在报道的最后呼吁官媒的同行，不要再为中共摇旗呐喊，要么放下笔，要么用自己手中的笔来写一点真相。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前不久，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一个法庭以反人类罪判处87岁的杨·飞乔20年徒刑。飞乔呢，曾是罗马尼亚共产党统治时期的一名监狱指挥官，他被控对103名政治犯的死亡负责。虽然飞乔辩称自己只是执行上级命令，但是评论认为不能以此作为推卸责任的借口。
法院指控87岁的杨·飞乔在1958年至1963年在罗马尼亚东部一座监狱担任警官期间虐待囚犯，有103名政治犯的死亡与他有关。飞乔否认指控，声称自己没有做错事，只是执行上级的命令。评论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做了邪恶政权的帮凶，再以执行上级命令为自己开脱是说不过去的。
虽然他是执行了上级的命令，但是当他这个上级的命令和他国家的法律是反人类的时候，即使说他执行了上级的命令，他做了这种反人类的罪行啊，他也是要受到惩罚的。
去年七月份，罗马尼亚一家法院也以反人类罪判处前共产统治时期的监狱指挥官亚历山德鲁·维西内斯库20年监禁。89岁的维西内斯库被控1956年至1963年期间，在一所关押政治犯的监狱里以酷刑和饥饿折磨囚犯。1948年至1964年期间，大约有60万罗马尼亚人被共产党政权当成政治犯关押， 由于条件恶劣，五分之一的囚犯死亡。1989年12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垮台，独裁者吉奥塞斯库被处决。如今，罗马尼亚开始从司法层面进一步清算共产党的罪行。
这说明任何反人类的、反人道的罪行啊，追查是没有什么期限的。即便是这个凶手死了，依然会被历史所审判。
近年来，世界各地持续对反人类罪行进行追责，落网的既有前国家元首、高级官员，也有监狱负责人和纳粹集中营的管理人员。去年9月份，一名曾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过的91岁德国女子被德国检察院以26万项共谋谋杀罪名起诉。她曾是党卫军成员，在集中营担任无线电报员的三个月中，大批匈牙利人被杀害。
盲目去服从本身就是一种作恶和协同作恶，既然你当时的选择是协助作恶了，你必然就要遭到审判，不能因为所处的环境纵容和协助去作恶，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也不能以此为推卸责任的借口。
二战期间，约有110万人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被屠杀。二战结束后，很多前纳粹成员以自己没有参与屠杀企图逃脱罪责。2011年，乌克兰籍集中营警卫德米扬纽克受审，法院认定只要在集中营工作过的人都犯有协助谋杀罪。
这也警告更多的为中共卖命这些人们呢，及早的回头认罪悔改，不要忘记历史是无情的，历史是公正的，对他们的审判为期不远了。
近年来，有多名中共官员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的罪名在大陆以外的国家提告，包括前党魁江泽民、前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等人，都因为残酷迫害法轮功被告上西班牙法庭。法轮功学员指证，江泽民发动镇压后，17年来，中共监狱、看守所、洗脑班等场所对不愿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使用了100多种酷刑虐待，包括毒打、灌食、电刑、活摘器官等。参与迫害者遍及中共党政机构和司法、公安等系统。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长期追踪调查，已经公布了大量证据和涉案单位及责任人名单。该组织表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一定要追查到底，将他们送上法庭。